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士师记的第六章，主题是大能的勇士基甸。一个世代过去了，时间再次冲淡了人的记忆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，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在士师记里不断重复一个循环，以色列人行恶，被仇敌辖制，然后他们呼求神，神就兴起士师，征战得胜后国中太平，之后百姓又行恶，如此不断的循环。他们完全没有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教训，一直在绕圈圈。今天的经文记载着又一次的循环，这是神对百姓的第四次的管教，使用了约旦河东的米甸人、亚玛利人，主要受威胁的是所有平原附近的支派。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了七年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以致他们要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来居住，在缝隙中求生存。以色列人耕作，但每逢有收成时，就被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来抢夺粮食。那些人好像蝗虫那么多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发生在那个时代以色列身上的事，就如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的，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神已经警告过百姓，若离弃神拜偶像，神就使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但神并没有立刻实行最严厉的惩罚，还是继续降下秋雨春雨，让地有出产。百姓本来指望靠拜巴利获得丰收，但神却允许他们的收成一次又一次地被仇敌抢走，以致白白劳作无法享受，变得极其穷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若离弃真神，追求各种虚假的财神，神必会让我们如哈该书一章六节说的，得工价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篮中，结果是极其穷乏，一场空。这次当百姓呼求时，神并没有如前三次一样立刻就拯救他们出困境，而是差遣先知来指出百姓的愚昧，呼吁他们回转悔改。虽然百姓听到了先知的责备，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巴利，但神还是凭着恩典和信实再次显明了拯救，主动呼召马拉西支派的基甸出来做士师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神主动来寻找基甸，但那时基甸心中却充满了负面的情绪。他的回应是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。基甸心中充满了苦毒和被弃绝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扭曲了事实。明明是以色列人离弃神，导致了他们如今所陷入的悲惨情况，他反而控告神，对神有苦毒。基甸是马拉西支派中的一个穷人，在家族中是最微小的，是平凡人中的平凡人。他不在空地打麦，因为怕米甸人看见而抢走，所以在凹陷的酒榨池打麦，避免给人看见。这反映基甸很害怕米甸人。虽然基甸自我形象卑微，然而神却拣选他，使用他要成为大能的勇士。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和第十六节，你要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神给基甸几个祝福，除去他的害怕恐惧。第一，他是依靠神的能力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拯救出来。 第二，神说会与他同在。神告诉基甸，这是耶和华的征战，而不是基甸自己的征战，他必定有能力帮助基甸征战。第十七节，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基甸的成长背景是不认识神，他的父亲是拜巴利和亚瑟拉偶像的，所以他的父家不知道多少代已经在偶像崇拜里。虽然他曾听过耶和华的奇妙作为，但与他所处的现实太不相称了，所以他要求一个证据，确认说话的就是主耶和华。于是基甸带了肉和无酵饼来，当使者举起杖挨近祭物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把祭物都烧尽了，然后使者就消失不见了。当时基甸的心很惊慌，甚至害怕自己会丧命。他说，哀哉我主耶和华啊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。但耶和华安慰他的心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这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，因为他见了神的面，竟不至于死，并且得着平安。这坛就在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第二十五节到四十节记载着基甸顺服献祭和拆毁仇敌的祭坛。基甸在筑坛献祭之后，接着神命令他拆毁巴利的祭坛。以色列犯罪的根本是拜偶像，而基甸父家就有偶像，所以首先要他拆除偶像。基甸也是胆怯，不敢白天做，只等到晚上。他为人不止害怕，更是信心不足，对于神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不敢肯定，于是借用羊毛求印证。基甸求羊毛的印证，并非是出于不信的恶心而试探神，反而是因自我形象低而信心不足。他只想有证据来支持他的顺服，以便加强他的信心，这是向神求印证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对神的引导不是很确定，而想要知道的更清楚更确定，也可以向神求印证。我们的神他深爱我们，他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来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读完这章，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，神为何要拣选基甸呢？基甸性格扭曲，有很深的贫穷感、孤单感，又感觉被弃绝，有着许多的问题。如果是我们拣选领袖，一定不会选他的。那他到底有什么优点呢？关键是在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基甸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神的眷顾，他似乎在埋怨生气，因为他觉得应该有神。可能他曾经期待神会做些事情，但一直等不到，等久了，他的苦毒也出来了。神拣选基甸，是因为神看见他是个期待神迹的人，虽然他有很多问题，有很多的扭曲，但他期待神迹。纵使已期待到充满了苦毒，但他仍然期待神迹，这点被神看见，神就拣选他做器皿。当神叫基甸把父亲的偶像拆下来时，他可能会想，信奉这偶像他们一样受欺压，这偶像根本是假的，现在拆了偶像，神若高兴，事情可能就有转变。他有期待，神就用他的期待。基甸是期待神迹的人，他对神有期待，期待神来造访他。当神被人期待，神就会来工作。神认识基甸的本相，但对他的呼召仍然没有改变，因为神不是看他的现在，而是看见他的将来。当天使第一次向基甸显现， 便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。在那时，他怎么样看都不像大能的勇士，但他将来会是。我们看自己或别人经常不顺眼，因为只看到目前的情况。天使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，是一个谦虚性的宣告。我们对自己及别人也要用神的眼光，要看将来，要以先知性的宣告替代自卑的咒诅和嘲弄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你看人是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表。不止这样，你还超越了时间，看到了将来在基督里的我们。你也回应给像基甸这样对你有期待的人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都期待你的同在，期盼经历圣灵的更新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得胜的名字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